课是 BSF 查经课程《蒙应许的子民被掳与归回》的第三课讲课。我最近搭一班由美国回澳洲墨尔本的飞机，在距离墨尔本大约还有个几钟的时候，飞机突然间急速地下降了两次。当时早餐服务刚刚完了，机舱入面所有的餐具和没有固定的物品在空中悬浮了大约半秒，然后全部很大力地跌下来。这样的情况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发生了两次。因为最近在世界上不同地方都发生过一些类似的意外，可能是无补于事的，但是我的脑海里面就立刻想起空中浩劫，可能你都看过的纪录片系列。这些影片回顾了坠机、劫机、爆炸等等各种的空难事件，我几乎是每一集都看过。好彩当时我有绑住安全带，但是在机舱入面发生混乱的一刹那，我脑海入面即刻闪过了一个问题，那个可能是面对突发状况时候最发人心醒亦都最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怎么做呢？即是说我应该怎样去回应呢？现在我是不是应该按住周围的东西，亦或是应该即刻写啲笔记，开始拍照啊、录影咁样去记录发生紧嘅事情啦？我到底应该做啲乜嘢呢？当你面对突如其来嘅变故，需要好快咁样去决定下一步应该点做嘅时候，你通常会有啲乜嘢反应噶？你是倾向于惊慌失措，呆咗喺度唔识喐，亦或会系保持冷静，整理思绪，谂下应该点样回应嘅呢？喺危机当中，你嘅本能反应系乜嘢呢？喺呢个礼拜嘅课程入面，我哋要将专注力转向一位叫做但以利嘅年轻人，同埋喺旧约入面用佢嘅名字命名由佢撰写嘅书卷。呢一卷书记载咗佢大半生嘅经历，由佢十几岁时被掳离开以色列嘅南国犹大，流亡到敌国巴比伦开始。据估计，佢大约喺主前605年，16岁左右嚟到巴比伦，之后一直住喺嗰度，直到佢80几岁离开世界。呢一卷书嘅前两章记载咗但以利面对嘅两次危机，以及当佢面对我应该点做呢一个问题嘅时候，佢系点样回应嘅。当我哋读完呢两章嘅时候，会见到佢嘅回应显明咗上帝点样坚固佢嘅子民，俾佢哋可以忠心地生活。而呢一啲唔单止系但以利时代系真实嘅，喺今日都系一样咁真实。正如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六节所讲，上帝是不改变的。上帝在但以利的时代怎样坚固他的子民，让他们可以忠心地生活，今日上帝他都是一样这样做。这一课我们会分为两个段落来看，第一个段落是第一章，我定的标题是忠心委身于上帝的道路。因为但以利面对了一个挑战，他是不是要对上帝委身的处境。第二个段落是第二章，我将它命名为忠心勇敢地去侍奉上帝。因为但以利面对了一个情况，他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才敢踏出去完成上帝交给他的工作。请同我一起来看但以利书第一章。一开始上帝的应许就正在在这里应验了。第一节话，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好多年以来，上帝不断咁样差遣先知警告犹大百姓， 如果他们不忠心委身于上帝的道路，上帝就会差遣巴比伦军队来到攻取他们的首都耶路撒冷，抢走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他还会将他们掳到巴比伦去。而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一切正在他们的眼前发生。选择权原本是在百姓手入面的。上帝应许，如果他们忠心委身于上帝的道路，他就会赐福和保护他所赐给他们的那一片土地。但是百姓却叛逆上帝，无视他的道路，最终自取灭亡。上帝宁愿给他的子民被掳到敌人的土地入面，都不愿意俾佢哋喺佢所赐嘅地上任意妄为，羞辱佢嘅性命。所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掠夺咗圣殿，将战利品带翻去巴比伦，放喺佢自己嘅神庙入边。咁样系公开嘲弄犹大百姓嘅方式，藉此去夸耀巴比伦嘅神比佢哋嘅上帝更加伟大。但是不要忽略第二节入面的细节，究竟是哪个促成这一切的呢？是尼布甲尼撒王，抑或是另有其人呢？第二节新译本的翻译话，主将犹大王约雅敬交在尼布甲尼撒手里。重点就在这里了，在敌军入侵他们的土地，占领他们的城池、家园、学校和工作场所的一切混乱之中，当但以理眼睁睁地望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瓦解的时候，他有了一个重要的观察。尼布甲尼撒好像大有能力，无人能敌，但是这些都只是因为上帝容许他这样做。上帝精心策划这些的事件来成就他的旨意。巴比伦王或者会以为自己的军事胜利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本事，但是事实上是这一位永恒的宇宙之王在背后主导一切。但以利带着上帝拥有大能并对他的处境拥有主权这一个深深印起他心里面的真理，成为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年轻人之一，离开了舒适安稳的家园，去到一个陌生的异国，面对一个未知的未来。但以利是从贵族入面被精挑细选出来，专门服侍尼布甲尼撒的几位年轻人之一。第四节话俾我哋知，佢哋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皇宫里的。佢哋是精英入面的精英，头脑聪明，身体强健，学习能力又强。他们被安排去接受为期三年的密集训练，学习巴比伦的语言和文学，目的是要彻底地抹去他们的犹太身份，用巴比伦最优秀的思想、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来取而代之。这些还包括改变他们的身份认同。但以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我的审判者。他被赐予一个新的名字，叫做伯提沙撒，意思是巴尔保护。巴尔是巴比伦的主神。他的三位朋友亦都被改了名。哈拿利亚原本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恩慈的，被改名为撒德拉，意思是阿父的命令，阿父是月神。米沙利原本的意思是谁像上帝，被改名为米撒，意思是谁像阿父。阿撒利亚原本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被改名为阿伯尼哥，意思是纳布的仆人。纳布是巴比伦的智慧之神。 对但以理同佢三位朋友嚟讲，学习新嘅习惯同埋语言，甚至接受新嘅名字，表面上好似冇乜困扰佢哋。佢哋冇用呢一啲嘅嘢嚟定义自己嘅身份。真正嘅问题出现喺佢哋被要求过一个违背上帝诫命嘅生活方式。而呢一啲同王赐俾佢哋享用嘅美食同埋美酒有关系。我哋并唔知道点解呢一啲嘅食物同埋酒令到佢哋冇办法接受。其中一个原因可能系因为旧约较早嘅书卷入面，上帝确实赐俾犹太人一啲关于飲食嘅律法。呢一课嘅经文释义亦都提出咗其他几种可能嘅解释。无论系咩原因，对但以利嚟讲，情况已经严重到佢决定抗拒，并且定下一条唔可以逾越嘅界线。佢无意为自己辩解话，因为自己已经唔系喺犹大地啦，所以可以接受嘅。又或者因为佢哋而家生活喺一群接受呢一啲做法嘅人入面，所以系冇问题噶。但以利面对咗我应该点做呢一个问题。在上帝的诫命和王的膳食之间，他选择了遵行上帝的诫命。于是在第八节，他立志不玷污自己，并且开始想抗拒的策略。第一个和但以利对话的官员是阿斯比拿。虽然他在这件事上拒绝帮但以利，但是请留意，但以理在第九节记录了，是上帝使阿斯比拿在其他时候给但以理恩惠和怜悯。上帝仍然在这里行动，掌管一切的情况，以成就他的旨意。就算今次阿斯比拿拒绝了，但是这些都无损上帝的计划。跟住，但以利又同阿斯比拿派嚟管理佢同埋佢朋友嘅委办商量。但以利提出咗一个试验嘅方法，俾佢哋十日淨係飲水同埋食蔬菜，然后再睇下佢哋嘅情况係唔係比其他正常飲食嘅年轻人更加好。呢一位委办同意咗。结果十日之后，他们不单止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健康强壮，甚至乎还更加好。通过试验之后，他们正式获准按照他们所要求的方式饮食，避免玷污自己。当面对我应该怎做这个问题的时候，但以你坚定不移地忠心持守上帝的道路。我可以想象当时的试探引诱他随波逐流，或者是找藉口妥协。尤其是这些妥协好像都不会伤害其他任何人。但是但以理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明白上帝会坚固他的子民，被他们可以忠心委身于他的道路。所以但以理选择不妥协。上帝透过坚固但以利同佢嘅朋友，俾佢哋得到尊荣。呢一啲包括咗第十七节入面所讲述嘅。上帝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利又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就是因为咁样，王拣选咗佢哋嚟为自己效力。因为冇人可以同佢哋相比，上帝赐俾佢哋超过王所预期嘅聪明智慧，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咁就带出咗我哋嘅第一个属灵原则：上帝坚固他的子民，使他们能持守他的道路。在你人生入面，哪方面你一直喺度揀自己嘅道路，而唔係坚定咁遵行上帝嘅道路呢？当但以利面对呢一啲考验嘅时候，佢冇试图去逃避，反而将佢视为一个经历上帝嘅机会，而上帝真係显现咗。 但以你亲身经历咗当上帝嘅子民持守佢道路嘅时候，佢必赐下嘅智慧同埋力量。当我哋面对我应该点做呢一个问题嘅时候，我哋都可以信靠上帝，佢必坚固我哋，俾我哋可以持守佢嘅道路。跟住落嚟，我哋去到第二章，上帝赐力量俾但以理，俾佢可以企出嚟，勇敢咁样侍奉上帝。呢一章嘅开始讲述咗尼布甲尼撒王处于一种焦躁不安嘅状态入面。喺佢在位嘅第二年，佢因为一个梦而无法入睡。喺当时，梦被认为系对未来事件嘅预告，而冇办法明白梦嘅含义，令到佢对自己嘅未来产生咗极大嘅焦虑，以至于佢无法入睡。于是王就召集咗佢嘅核心专业顾问团，包括术士、用法术嘅、行邪术嘅同观兆嘅，呢一啲人都自称可以预知未来。佢发出咗一道极具挑战性嘅命令，要求呢一班人唔单止要讲出梦嘅内容，仲要解释梦嘅含义。佢认为只有喺呢一啲人可以讲出佢梦见啲乜嘢嘅情况之下，佢先至会相信佢哋对佢未来所做嘅预言。如果佢哋做唔到，尼布甲尼撒王就会好残暴咁样将佢哋碎尸万段，仲要将佢哋嘅房屋夷为平地。不过事情出咗问题啊！术士同埋顾问团完全做唔到王要求嘅事。事实上，佢哋要求王先讲出梦嘅内容，但系正如当时嘅暴君常有嘅反应，尼布甲尼撒王即刻勃然大怒，佢指责佢哋喺度拖延时间。当代译本翻译话，尼布甲尼撒王指责佢哋话：串通起来，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我唔肯定当时佢哋心入面点諗，但係当你嘅顶头上司指控你无能，仲威胁要杀你嘅时候，呢一啲大概都唔系几好嘅兆头。嗰陣时加勒底嘅占星家开口为到自己辩解，佢哋对住王咁话，世上冇人可以做到王要求嘅事㗎，关键系喺第十一节。他们说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这一句话不单止是否定了他们自己，还拆穿了神秘学、占星、行邪术和其他各种人间的预言方法。那既然没有人可以解释王的梦，第二章好似应该就喺呢一度结束，但系事情并冇结束。点解呢？因为上帝仍然喺度动工，佢正喺度为但以理铺路，俾但以理登上舞台中央，向呢一位异教嘅王显明有一位掌管过去、现在同埋未来嘅上帝。不过喺呢一件事之前，王下令要杀死巴比伦所有嘅哲士，其中就包括咗但以理同佢嘅三个朋友。于是乎，王就派出守部队，准备将所有人捉起嚟。护卫长阿略就喺呢一支守部队当中。当时可能系因为但以理同佢嘅三个朋友仲系太年轻，未够资格进入内部嘅圈子，所以他们并没有参与王和那些核心顾问的会议。所以当阿略来到捉他们去处决的时候，但以理就要问阿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阿略解释了情况，但以理又再一次面对我应该怎样做这个问题。但以理是这样处理的，他主动请求要面见王，而王亦都愿意见佢。呢一啲对我哋嚟讲可能有啲唔寻常，但係唔好忘记王对但以理有好好嘅印象。 况且之前但以利并不是在那些令王失望的节事当中。所以王给了但以利一个机会，答应他的请求，给他有更加多的时间去解梦。这一些不是小事来的，但以利需要有莫大的勇气，因为这一位善变的王刚刚指责那些的节事试图起到拖延时间。但以利知道这个问题太大太严重，已经超出了任何人可以解决的范围。于是乎他回到家，在祷告里面将他的忧虑向上帝倾诉。他请他的三个朋友和他一起祷告，他们同心地祈求天上的上帝满足他们的需要。但以利相信上帝必须听他们，并且会做出对他们有益同时彰显上帝自己荣耀的回应。果然上帝再一次显现。当晚上帝将这一个无人能解的奥秘答案以异象的方式启示给但以利。接住落嚟，但以利做了些什么呢？他本来可以即刻跑去见王，将整个异象话给他听，为自己邀功。但是他没这样做。就好像在第一章这样，他首先去承认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作为。当上帝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和我有多少次是第一时间就感谢上帝的呢？但以利透过敬拜来到承认上帝的作为，在第十九至到第二十三节，他敬拜上帝，因为上帝以大能和主权掌管时势、日期和君王，并且赐下使人明白真理的智慧。但以利感谢上帝赐给他智慧和能力去解开这个奥秘，因为上帝发出的光照亮了王梦中黑暗所隐藏的事。但以利完全可以选择将荣耀归于自己，毕竟是他可以解开这个无人能解的奥秘。但是但以利选择将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他在第27和第28节话给王知，王所问的那奥秘是哲士用法术的、术士、官兆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上帝能显明奥秘的事。然后但以利就开始话给王知他的梦。我们来看第31节，但以利说，王看见一个雕像，极其光耀，形状甚是可怕。这个雕像包含五个部分，头是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跟着一块石头出现了，将雕像打得粉碎，如同灰尘被风吹散，无影无踪。第35节话，这一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阵时我想王一定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他的哲士曾经讲过，世上没有人可以讲出他梦了什么东西，但是但以利刚刚做到了。上帝不单止透过但以利向这一位外邦君王显明了自己，还向王证明了但以利是他的仆人和使者。但以利跟着解释了梦的含义。但是我们在继续之前，我想对这个梦的性质做一个简短的评论。请留意在第28和29节里面用了些什么的语言。但以利讲过，上帝将日后必有的事、将来必有的事指示王。上帝可以话给王知他的未来，因为他的未来是必定会按照上帝所预告的方式由上帝掌管。 呢一啲系因为上帝拥有至高主权，我哋可以相信上帝讲未来会发生嘅事，因为佢超越时空，主宰万事，以成就佢旨意入边所定嘅一切。呢一位王嘅梦系预言性嘅，而圣经预言嘅应验，证明咗上帝对一切事物拥有主权，包括地上嘅国度。这个梦的解释可以说是上帝启示的杰作。首先，但以理告诉王知，雕像的金头代表王统治之下的巴比伦。但以理毫不避讳地指出谁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在第37和第38节，他说，天上的上帝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这一些呼应了我们在这两章入面反复见到的对上帝主权的描述。上帝施行他的主权，掌管列国的兴衰。但以理接住继续讲解雕像的其余部分。圣经学者普遍认为，雕像的各个部分分别代表了后来兴起又终将衰落的帝国或者国度。一般认为，银的胸膛和双臂代表的是成立于公元前539年由居鲁士统治的马代波斯帝国。铜的肚腹同埋腰，则系代表于公元前331年左右崛起嘅希腊帝国，佢嘅统治者系亚历山大大帝。而铜嘅双腿同埋铁同泥混合嘅脚，则系好可能代表咗公元前63年开始嘅罗马帝国。关于铁的部分，有一位圣经解经学家提到，正如铁比铜、银和金都更加坚硬，罗马帝国亦都比之前所有的帝国更加强大，他还会吞并了他们的一部分土地和人民。至于铁和泥土，如果将这两样东西放在坎锅入面加热到熔点，然后倒入模具入面冷却，铁和泥是仍然无法融合。泥土反而会令到整体结构变得脆弱，容易裂开。所以但以理在第43节说，铁和泥混合会削弱铁的强度。罗马亦都会因为难以团结庞大帝国入面的多种民族，而无法成为一个合一的大帝国。上帝正在向这一位王显明世上万国的短暂无常。虽然当时的巴比伦帝国强盛无比，但是终究会被后来兴起的其他王国所取代。上帝掌管万国的兴衰和存续。与此同时，他正在逐步实现他为这个世界所预定的伟大计划，就是建立一个最终的永不终结的国度。这个就是上帝接住下来的启示。我们来看看这一块石头。第45节，但以理再次强调这一块石头是非人手作出来的。这一块石头象征上帝同永不终结的尼赛亚国度的开始。这个尼赛亚国度将由上帝的儿子以色列的尼赛亚耶稣基督建立。圣经里面很多次用磐石来到象征耶稣，而这一块石头将会打碎那座雕像的脚，摧毁之前所有的国度。稍早之前在第35节入面，我们知道这一块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基督的国度将不受地理的限制，而是统管全地。这一些正应验了圣经入面的预言，例如是在撒母耳记下第7章第16节入面，上帝曾经应许以色列， 基督的国度将会透过大卫的后裔永远建立。但以利的结束和他的开始时候一样，将荣耀归给上帝。他完全相信这些来自上帝的信息是真实可信的。所以他在第45节说，自大的上帝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王听完之后好震惊，他俯伏在但以利面前，因为但以利做到了其他哲士都做不到的事。我们看当代译本，就会见到尼布甲尼撒王在第17节对但以利说，你们的上帝真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奥秘的启示者，因为你能揭开这个奥秘。于是乎，原本是要处死巴比伦所有哲士的命令被撤回，王亲自提拔但以利，俾他在朝中担任高位。但以利亦都冇忘记同他一起度过这一场恐怖经历的三位朋友。王答应了但以利的请求，授予他们重要的职位，俾他们四个人都可以在巴比伦全地发挥影响力。当上帝有工作要交给但以利的时候，但以利就面对我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他有机会选择是要站出来定是要退缩。但以利选择了站出来，同时上帝就赐给他所需要的勇气，给他可以见证上帝的真理和大能。事情的结果可能远远超出但以利的想象。不单止他和他朋友的性命得以保存，那些异教的哲士亦都幸免于难。还有啊，这一位异教的君王还亲身经历了上帝拥有至高主权的真理。一个人踏出信服的一步，竟然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在一群外邦人面前为上帝做了强而有力的见证。咁就带出咗我哋第二个属灵原则，上帝坚固他的子民，使他们能勇敢地侍奉他。上帝正喺边一啲地方赐俾你机会，嚟为佢嘅真理同埋大能作见证呢？你愿唔愿意踏出嗰一步，相信上帝会赐下智慧、力量同埋勇气，俾你可以完成佢交俾你嘅任务呢？预言的应许和应验证明了上帝的主权，这些亦都意味着我们可以信靠祂，我们可以将过去、现在和未来都交托给祂。当你下一次再面对我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相信上帝必坚固你，给你可以持守祂的道路，亦都要相信祂必坚固你，俾你可以勇敢咁样侍奉佢。呢一份讲稿由 BSF 研读圣经团契所编写同埋制作。如果你想了解更加多有关 BSF 嘅资源同埋研经小组嘅资讯，请你去 bsfinternational.org。